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忠于神这个话题。
大卫是神所要的君王中的君王，神要的是一位如同牧者的君王，神总是要牧者去带领统治国家，神要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颗牧者的心肠。
我们回想孩童的时候，可能梦想过自己将来要当领袖。事实上，今天有些小孩在家里把自己当成小皇帝或者是小公主。在圣经中，神希望怎么样的人来当他的君王，管制百姓呢？这个人要有怎样的品格才能当君王？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会跟我们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好，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呢，先扼要的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申命记》的第十八章。《申命记》的意思呢，就是第二次的律法。摩西最后一次向以色列人提及神的律法，不久之后呢，他就去世了。他在这儿呢，向百姓发出最后的指引和劝告。在《申命记》第十七章，摩西指出，百姓不能将废弃之物、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当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神就因此被尊荣了。如果我们把对自己毫无意义的物品献给神，那实在不算是给神的礼物。申命记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献祭的条例在律法里是十分严格的，因为神要保全这个国民，他不允许以色列民任意献祭，否则呢，他们就会献上当灭的或者是被损毁的祭物。神要以色列人防备偶像崇拜，因此呢，神下令，凡拜偶像、拜别的假神，或用神没有吩咐过的方式去敬拜他的人，要被石头打死。第二的第七节讲到，要详细查看是否有人行了拜偶像的可憎之事的传闻。如果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啊，说这是真实的，那么他呢就要被会众用石头打死。若只有一个证人，就不会把他处死。如果审判官难以判决，就要将这事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呢，神再提到他为以色列人选择与他相会和敬拜他的地方。第十四节呢，是很有意思的，神预告他们将来会在应许地上生活堕落。神希望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神权为主导的国家，一个由神来统治的国家。但是神知道有一天呢，百姓将会要求立一个王，因此神在律法中预先制定一些特定的条例，让君王可以依从施行管制。虽然在大约四百年后以色列人才要求立王，但是神早已经料到他们会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呢，事先在律法中定下治理的条例，他们将来要求立王的理由呢，也在神的预期之中，就是想要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有一位君王。果然，他们后来提出要求有一位王，所以呢，这个要求是在神的预料之中。14和15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16节记载立王的条例。首先呢，被立的王不可为自己添置马匹，也不可以让民众到埃及去买马匹。第二点呢，是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恐怕他的心偏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这个三点他都触犯了。神预先对此提出了警告，但是所罗门充耳不闻。神说了会发生的事情呢，结果也确实发生了。18节提到君王应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律法书，每天读这部律法书。摩西将领导权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也同时把律法书交给了约书亚，又嘱咐他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大卫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呢尊重神，也按照神的话去当一位君王。大卫是神所要的君王中的君王，神要的呢是一位如同牧者的君王。神总是要牧者去带领统治国家，神要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颗牧者的心肠，而大卫呢，对神的子民就有牧者的心胸。申命记第18章，摩西再次提到立位支派不能从应许地得到土地，但是呢，可以吃献上给神的火祭作为可得的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因此祭司为百姓献祭后，将牛羊祭物的前腿两腮和脾胃给祭司。第4节，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神呢要求以色列民做十分之一的奉献，财产呢十份里的第一份要献上给神。当祭司为你献祭的时候呢，他总是会得到祭物的前腿、两腮和脾胃，这份呢是从献祭中拿来分给他的。在历史的记载中，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啊，贪婪恶行，使得百姓厌恶献祭给神了，因为啊，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以利呢，也没有好好的管教儿子。所以呢，神就很严厉地惩罚了他们。另外呢，百姓田里出熟的收成都应当归给祭司。第5和第8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神呢再次禁止他们去随从应许地原居民可憎的习俗，要他们把这些居民都驱除出去。第10到12节指出呢，神禁止百姓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 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等等。十三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的意思呢，就是要全然的跟随神，顺服神。生命里不可有其他的假神，不要被其他事物所占据，而要有一颗完全向着神的心。第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我们在15到18节看到关于主耶稣要来临的重要预言。15到18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3章里，彼得所讲的信息中，宣称这个预言是关于主耶稣的降临。今天的犹太人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而且呢，他们预言他就快要来了。但是犹太人所等候的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在等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就要来到，而且呢，很快要来到。他呢，将要从西欧兴起，他会与以色列国呢立定合约，而且呢，帮助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圣殿。而犹太人呢，也会宣称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哎呀，这真是很可悲的事啊！但是以色列人却会把这个假领导人呢视为他们的弥赛亚。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以色列人将被欺瞒3年半的时间，但是3年半之后，他们重建圣殿的工程结束了，他们将再次开始日常的祷告和献祭。那时候呢，那个人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将站在那重新建造的圣殿，在至圣所里向他们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他将会停止以色列人日常的献祭以及日常的祷告，他会宣称自己就是神，要人们把他呢当作神来敬拜。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才知道他们被这个人呢蒙骗了，他并不是什么弥赛亚。那些个熟悉圣经预言的人呢，会逃离到约旦去，到那个红石城佩特拉去，在那里呢，神要保存他们3年半之久。至于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们，将会受到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假领导人的严厉的逼迫。在申命记第18章20到22节，神宣称，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要指出一个假先知啊，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看看他所说的会不会成就。 如果他所说的话呢不会成就，那么就要当他是一个假先知。然而呢，有许多人呢的确是十分容易受骗。虽然像耶和华见证人曾经对于主耶稣要再来的时间呢做出过三次或者四次的错误预测，但是主耶稣到现在却还没有像那些先知们所说的第二次降临。然而还有不少人们却始终缺乏足够的警觉性，去查验出在纽约的这些领袖啊，其实就是一帮假先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心里想到的是那些个挨家挨户敲门的人，他们呢是十分认真的。史牧师说，他真希望基督徒也能像这些人一样的经常传福音，他们对神的奉献精神是如此的认真，可是呢，他们却被纽约的一些所谓的领导人们错误的引导。史密斯牧师认为，他不得不相信那些个领导人呢是在蓄意骗人，因为他们胡乱的、错误的去诠释圣经，不是偶然犯错的。因此呢，当史牧师看到他们在挨家挨户的去传讲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教导的时候，他总是很同情那些受骗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欺骗了呀。哎，巴不得他们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明白神的恩典以及神透过我们的主耶稣所赐下的爱，然后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而不是去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做工才能得救。使徒彼得也给了我们另一个辨别假先知的记号，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他警告我们会有假先知的出现。他说，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啊，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在你的身上取得利益，想利用一些手段来鼓励你、压迫你，四处去招摇撞骗，以获取大量的金钱，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彻头彻尾的假先知。可能你会说，哎，他们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啊。你想想，假如我有一张20元的假钞票，有人来对我说，哎，查克，我的家庭需要帮助啊，我下岗了，我口袋里一个钱都没有，孩子们都要挨饿了，所以呢，我就把这张20元的假钞票啊给了他，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一张假钞票啊。他呢拿着这一张20元的假钞到了商店里去，打算买些食物和牛奶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那个店员呢收下了这张20元的钞票呢，然后那个店员呢又拿着钱到电力公司去，用这张20元的钞票付了电费。他付了电费之后呢，电力公司呢又拿着这个20元的假钞票再找赎给你了，而你呢再用这张20元钱去给自己买了一件新毛衣。那个售货员呢再用这张钞票去付他的煤气费。可是当煤气公司的职员拿着这张假钞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银行职员对他说，哎呀，很抱歉啊，我不能收下这个20元，它是一张假钞。哎，等一等，等一等，这一张假钞已经帮了很多人呢，他行了很多善事啊，那他喂饱了穷人，他付了电费、煤气费，还买了一件新毛衣呢。啊，你想想看，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了，你竟然说不能收下他，你什么意思啊？啊，他是假钞？没错，他就是一张假钞。你可以辩称这张假钞做过许多好事，但是这个论点不能成立的。许多人就用这种理由 为假先知甚至为假的宗教体系来辩护。他说，哎呀，你看看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啊，可是他们的的确确是冒牌货。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他就会毫无价值。因此呢，神警告百姓要预防那些假先知。神真的不喜悦一个人开口就说，哎，神是这么说的啊，因为那个人说的是他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史密斯牧师说，有人把他的名字啊放在他们的电邮名单中，什么时候并不知道那些个人是谁。在美国呢，有人会互相买卖通讯名单，因为那些个卖通讯名单的人呢，可以从中获取几成的利益。如果你开了一张支票，那么你的名字就有价值了，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给别人。有一天呢，史密斯牧师收到一封信，有个人说了这样的个预言，神如此说，我悦纳你，我也要祝福你，只要你把这封祝福信再转寄给别人，使他们也能分享神的祝福等等这类的话。史牧师呢就回了一封信给那个人说，耶和华说，那些以我的名去做预言的假先知，我必与他们反对。他们说神如此说，而我并没有这么说。史牧师知道神确实这样说过，因为他是引用了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毫无疑问，史牧师的名字很快就会从他们的名单中呢被删除了。所以在当时那些假先知呢是必须被处死的。好了，我们继续看申命记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里面，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神让他们进入应许地后，在三个城市建立逃城。这三个城市呢都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当你进入应许地之后呢，神会指定三个城市作为逃城。这个原因是，假如你意外的错手杀了人，比方说你和朋友出去砍柴，一不小心呢，你的斧头脱了把，飞了出去打中你朋友的头，他当场就倒闭了，他的家人非常生气，因为你呢杀了对方的兄弟，要你呢血债血偿。死者的兄弟来追杀你呢，你就可以逃进这个逃城里面去躲避。报血仇的人不能进入逃城里将你抓出来杀死你。然而呢，逃城绝对不收容那些真正蓄意杀人的谋杀犯。好，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希望你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
深信神的心意绝不是任由他的子民欺骗他背弃他，但是查克老师指出，有一天神的仇敌将进入耶路撒冷并愚弄许多人，相信说这个谎言的人有祸了。今天凡是被魔鬼所欺骗的人也一样有祸了。稍后查克老师要分享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会继续提到神的律法，以及早期的应许地统治以色列民的君王要遵守的条例。请记得准时参与下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我们常以为自己啊知道的比神更多，心里想啊，别人才是这样的，我可不会这样，我自己就能办妥这事儿了，哦，这件事呢绝对不会改变我的。对于神所立下的规定和律法，我们以为自己会被幸免的，这么想呢就错了。神已经设下了条例，任何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呢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你以为自己可以蒙混的过去呢？你绝对不行的。你要确实知道神说过的就算数，而且呢，你要知道神不是突然的发出警告。不论神给你提出的是什么警告，就表示那是你绝对有可能会触犯、会去做的事。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